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俄罗斯反对派举行大游行纪念遇难领导人。朝鲜向东中国海发射2枚短程导弹，意在抗议美韩军演。内塔尼亚胡将对美国亲以组织发表演讲，星期二将到美国国会讲话。在中国方面，新疆发生多起袭击事件，而中国媒体却一直鸦雀无声。香港宣布拨款2亿9000万港币，帮助在去年长达2个多月的战中行动中受损的商家。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莫斯科方面的消息。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星期天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的游行，悼念被杀害的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许多参加游行的人手举俄罗斯旗帜和写有“我不害怕”字样的标语牌，纪念资深自由派政治家和公开批评普京总统的涅姆佐夫。组织者说，7万人参加了游行。莫斯科警方则表示，参加游行的人只有大约21000人。一些参加游行的人拿着今年55岁的涅姆佐夫的照片，他们中间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涅姆佐夫星期五晚上在从一家餐馆走回家的路上，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桥上被人开枪打死。普京的坚定批评者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认为，这起枪杀案将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俄罗斯政府一反常态，很快批准了星期天举行的这场纪念大游行。激烈批评普京的著名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遇害震惊了俄罗斯全国。许多评论人士认为，暗杀事件将冲击本来就已经十分脆弱的俄罗斯政治的稳定。涅姆佐夫以他的勇气和智慧，更在普京的许多支持者中赢得尊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星期五夜间在莫斯科市中心遭枪杀遇害，消息传来，俄罗斯举国上下震惊，社交网络上几乎全部是对这起暗杀事件的讨论。普京的支持者们认为，暗杀涅姆佐夫是为了破坏俄罗斯的政治稳定。反对派人士对涅姆佐夫遇害感到愤怒，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更把涅姆佐夫遇害同1934年的前苏共领导人斯大林的政治竞争者基洛夫被暗杀相比较。基洛夫被暗杀之后，斯大林随后开始了大清洗。最近几年，涅姆佐夫和其他的反对派人士连续推出了多个调查报告，揭露普京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反对派活动人士亚申说，涅姆佐夫正在准备一个新的调查报告，内容涉及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东部地区。涅姆佐夫的律师普罗霍罗夫说，涅姆佐夫几个月前在社交网络上已经收到了人身威胁，他们还请求过警方进行调查。涅姆佐夫2个星期前也透露过，他因为参加反对派活动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是家里独生子的涅姆佐夫说，他的那位医生出身高龄87岁的老母亲更为他的人身安全不安。母亲不停地劝阻和警告他，批评普京将会招来杀身之祸。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已经对涅姆佐夫的家人表达了哀悼。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普京会亲自掌控这起暗杀事件的调查。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说，普京当局必须侦破案件，找到凶手，否则形势将会变得更坏。 戈尔巴乔夫称目前的俄罗斯局势非常不好。涅姆佐夫遇害成为包括官媒在内的俄罗斯各大媒体报道的头条新闻。一些评论认为，涅姆佐夫虽然是关键的反对派领袖，但是他并不对普京构成威胁。不过这起事件却能够严重打击普京的形象，因此官方不太可能与这起暗杀事件有任何联系。但是反对者认为，最近十多年来，许多批评当局的人士相继被杀害，比如名记者安娜·布里特科夫斯卡娅等人，他们的活动都没有对克里姆林宫构成任何威胁和挑战，但批评的声音却让当局烦恼。而且这些暗杀事件迄今没有一起被全部侦破。涅姆佐夫的战友经常同涅姆佐夫组织反对派集会的俄罗斯新闻工作者雷可林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日益压抑的气氛造成涅姆佐夫遇害。雷克林说，涅姆佐夫遇害事件中展示的嚣张和残暴在俄罗斯前所未有，今天的俄罗斯社会气氛以及现在的俄罗斯局势促成了涅姆佐夫遇害。最近几年的官方洗脑宣传，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社会中出现的这种歇斯底里和仇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促成了涅姆佐夫遇害。被称为官方重要宣传机器，过去曾经多次播出专门的电视报道批判反对派的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已经决定临时撤下原计划在星期天播出的一个新的电视片。涅姆佐夫生前透露，这部影片主要抹黑他本人还有其他的反对派人士。涅姆佐夫的遇害地点离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仅有几百步远，凶手从身后向正在步行返家途中的涅姆佐夫连开数枪。一些安全专家说，这起暗杀事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涅姆佐夫因为是最为激烈的普京的批评者，他的电话全程受到监听，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安全部门的跟踪监视。涅姆佐夫遇害地点周围更布满了大量的摄像监控镜头，凶手开枪时曾乘坐两三辆汽车。涅姆佐夫遇害前曾经在红场上的中央百货商店的餐馆里用餐，凶手需要事先知道涅姆佐夫的行走路线和目的地，并在附近埋伏等待。但是在布满巡逻警察的红场附近停车等待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涅姆佐夫遇害恰好发生在反对派计划在莫斯科和俄罗斯的其他大城市举行反危机大游行的前一天。莫斯科的游行参加人数预计能够达到10万人，游行的主要诉求是打击贪污腐败，结束乌克兰战争，把更多的国家预算投入到教育、卫生保健领域，而不是军事。涅姆佐夫是反危机大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和策划者。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认为，涅姆佐夫遇害对反对派是非常大的沉重打击。反对派人士前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说，他无法相信这是事实。卡西亚诺夫说，在莫斯科的市中心，在克里姆林宫的墙外，反对派领袖被人杀害，这种明目张胆让人震惊。这意味着在俄罗斯想要批评政府，想要从事反对派活动，想要捍卫言论自由，就会受到这样的报复。我不认为杀害涅姆佐夫同星期天的反危机大游行有关，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报复反对派。大批的莫斯科市民星期六自发前往涅姆佐夫遇害的地点献花和点燃蜡烛表达哀悼，圣彼得堡当天也举行了悼念活动。俄罗斯反对派决定取消星期天的反危机大游行，改在市中心涅姆佐夫遇害的地点附近举行纪念游行活动。今年55岁的涅姆佐夫不但在俄罗斯亲西方自由派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更受到许多普京支持者的尊重。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宣传鼓手的时事评论人士舍普前科说，他虽然不同意涅姆佐夫的政治主张，但是涅姆佐夫的勇气和智慧让人钦佩。涅姆佐夫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的遇害是国家的严重损失。涅姆佐夫的友人格鲁吉亚前总统沙卡什维利说，他几天前就曾劝告过涅姆佐夫注意人身安全，他称涅姆佐夫是真正的俄罗斯爱国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在瑞士，星期一克里将在瑞士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克里星期天晚间抵达了瑞士，他将与拉夫罗夫讨论乌克兰冲突以及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遭枪杀问题。克里敦促涅姆佐夫遇害案展开全面调查。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监督进行有关调查，但批评人士说，普京或许不是监督调查的最佳人选，因为涅姆佐夫几星期前曾经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他认为普京希望他死掉。克里还将与拉夫罗夫讨论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分子继续违反停火协议。而在几天前，乌克兰军队已经开始从遭受重创的城镇杰巴利采维附近的一个村庄撤走大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稍早前的报道。
军事官员星期四向路透社记者展示卡车拖着口径100毫米的大炮在驶离一个村庄。基辅承认过去几天来反政府武装的攻击显著减少，但是在切尔努西诺镇遭受炮火攻击后，自称为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说，没有什么乌克兰军队撤离。
我们把80%以上的重型武器撤退到了基准线，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已经证实，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什么都做，不像乌克兰方面，他们做的很少，他们不履行任何计划和最后期限。据我所知，他们只是撤出了15%-20%的重型武器。
星期四连续两天，乌克兰军方官员报告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地区没有战斗人员伤亡。经过国际斡旋，在2月12日达成的停火协议将保持下去的前景大为提高。但是北约美军司令官说，尽管看上去有撤军行动，但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没有遵守在白俄罗斯明斯克签署的停火协议。
反政府武装和俄罗斯的重型武器在到处移动，但没有撤走，这不是一回事。
霍奇斯说，对俄罗斯的外交压力应继续保持，但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警告西方政府不要对莫斯科实施更多的制裁。莫斯科被多次指称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和部队，莫斯科否认这些指称，说在10个月的反叛中与反政府武装并肩作战的俄罗斯人是志愿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星期一，伊拉克军队和民兵向巴格达以北一个重要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进攻，就此展开夺回提克里特的攻势。这场攻势得到了高调的宣传。伊拉克军方指挥官们说，伊拉克空军发动空袭，同时地面部队在多条战线上推进。自去年6月以来，伊斯兰国一直占据着提克里特。当时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北部大肆扩展势力范围，激进分子还攻占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该市位于萨拉丁省以北。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天宣布了发动攻势，当时他正前往附近的萨麦拉视察解放提克里特和萨拉丁的行动。阿巴迪呼吁逊尼派部落战斗人员抛弃伊斯兰国，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则按照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解释来改变世界。在这过程中，他们犯下的暴行看来是没有止境的，他们继续进行着肆意的破坏。对此，有关专家认为，他们准备摧毁一切他们认为不符合他们自己目标的东西，连文物古迹也不放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国公布了一段视频，其中显示了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北方城市摩苏尔毁坏古代艺术品的过程。一些艺术品已经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价值不可估量。在这段5分钟长的视频中，一名男子说，这些雕像被砸毁的原因是他们是古代亚述人和阿卡迪亚人崇拜的偶像。 这些人不相信唯一的真主，先知穆罕默德命令摧毁所有这些异教象征。伊斯兰国严格奉行伊斯兰教逊尼派教义，不容忍任何他们所认为的离经叛道。这个激进组织已经摧毁了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控制的地区的什叶派和苏菲派穆斯林圣地以及基督教堂。但是比物质破坏更令世界关注的是杀人。激进分子公布了他们一些恐怖活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其中包括将他们关押的人质斩首的画面。美国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大卫·萨珀斯坦对自由电视台说，他们在摧毁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不同的社区，而这些社区向来友好相处，互相尊重。
They want a monolithic extremist view.
他们想把一元化和极端化的伊斯兰观点强加给每个人，并且要杀害和他们观点不同的人。
和他们观点不同的人，即使是穆斯林和妇女儿童，也逃不过他们的暴行。
Children of minorities have been captured in many places.
在伊斯兰国控制的许多地方，少数族裔的儿童被他们插上价格标签，当作奴隶出售。
We had reports of children, especially children that are mentally challenged.
我们接到报告说，儿童，尤其是精神受到刺激的儿童，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作自杀炸弹杀手。有一份视频显示，年龄很小的孩子，大约八岁甚至更小的孩子，被当作儿童兵进行训练。
And younger to be trained already to become child soldiers.
然而，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宣传看来还吸引了世界各地一些年轻的穆斯林。许多国家政府采取措施制止有人前往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还有许多人呼吁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打击极端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刚才提到伊斯兰国破坏亚述基督徒们所信仰的古迹，另一方面呢，亚述基督徒的战士们正在试图抵抗伊斯兰国的攻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近日已经攻占了叙利亚哈萨科省的好几个亚述基督徒村，数百名基督徒在伊斯兰国最近的这次宗教清洗行动中被劫作人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天了，是
那很差，然后
哎，好的好的，
趴下趴下，这些地方都是开阔地，他们控制了这些村庄。在晚上，我们害怕他们会从这片区域攻进来。在白天的时候，他们有狙击手，我们之间有一条河，其他村庄来说也是一样，只有一水之隔。
那边是塔尔纳斯里，那边是塔尔沙米兰和塔尔塔米尔，这些村庄都已经被伊斯兰国武装控制，他们有一些小组专门晚上行动。
这片地区叫做特尔梅卡斯，边界是哈布尔河，河这边是亚述基督徒和库尔德自卫队，对岸是伊斯兰国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绑架了平民，这些亚述士兵现在在防卫。被伊斯兰国绑架的数百名亚述基督徒人质的命运还急需未卜。在当地的士兵请求国际援助的几天之后，周四，这里终于听到了多国联盟战机呼啸的声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有关当局说，朝鲜向东中国海发射了两枚短程导弹，看来此举是为了抗议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在东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韩联社援引有关官员的话说，导弹落在距离朝鲜港口城市南浦490公里处。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民世说，朝鲜在发射导弹之前没有设立禁航区，所以此举被视为蓄意挑衅。金民世对记者说，军队 韩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已经加强侦查，并准备好随时做出反应。如果朝鲜采取挑衅行动，韩美军队将做出使朝鲜后悔莫及的坚定而有力的反应。长期以来，朝鲜一直要求华盛顿和首尔停止年度军事演习。平壤声称，美韩军演是为了侵入朝鲜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对最近一份关于朝鲜核军备活动的报告表示深切关注。这份报告预计到2020年，朝鲜核武器储备将高达百枚。分析人士说，对平壤核能力的看法可能有分歧，但是毫无疑问，朝鲜核武计划正在对国际社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核武问题专家估计，朝鲜目前拥有10至16枚核武器，并且还在继续推动其核武器项目。专家们预计，按照目前的生产速度，平壤未来五年将把核武数量从20枚增加到100枚。朝鲜还有可能在技术上进一步提高，缩小安装到弹道导弹上的弹头。韩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不同意有关专家对朝鲜目前核能力的说法。他说朝鲜已经拥有10到16枚核武器，这只是某些民营机构的专家的分析，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分析。兰德公司防务问题分析家贝内特也对朝鲜能制造100枚核弹表示怀疑。他说，制造这么多的核弹需要有新的核反应堆上线，并且大力进行浓缩铀的生产。他认为朝鲜能够生产的核弹大约是50枚。
If they have 50 nuclear weapons, they can probably kill about 10-20 million.
他说，如果他们能有50枚核弹，就能够杀死1000万到2000万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可以让他们对韩国、日本和美国有更大的讹诈力。拥有更多的核武器不会使朝鲜变得更加危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主动地使用核武器，因为担心核武器会带来相互的毁灭。但是国际危机组织的朝鲜问题专家平克顿说，鉴于朝鲜过去的专制和挑衅行为，他担心平壤可能会发动核打击。
North Korea because how domestic politics work inside the country.
他说，由于朝鲜国内的政治原因以及他们惯于使用武力和讹诈达到政治目的，他们可能会试图使用核武器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贝内特预计，在某些情况下，朝鲜可能由于误判或者不稳定因素而在该地区使用核武器，或者向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出售核武器。这些团体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针对美国使用核武器。
It could try to sell them to third parties.
贝内特说，朝鲜可能会试图向第三方出售核武器，这可能包括朝鲜试图结盟的其他国家，也可能是恐怖团伙。如果出售给恐怖组织的话，对这些组织实施吓阻是很难的，而这些组织一般而言是以美国为打击目标的。朝鲜防务网络的分析师申银军赞成美国及其盟国采取预防性的军事措施，在朝鲜开发出进攻性核武器能力之前，摧毁朝鲜的导弹设施。他说，申银军说，应该在朝鲜不具备对美国发动核打击的时候立刻对其发动空袭。但是也有其他的分析人士指出，军事行动有可能会引发更广泛的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最近在纽约举行的一个东北亚安全讨论会上，有多位资深亚洲问题专家一致认为，北韩是该地区安全的头号威胁。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三位前美国和日本的资深外交官最近在纽约一致表示，北韩是目前东北亚地区安全与和平的最大威胁。 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代助理国务卿的艾文斯·维尔说，从金正日到金正恩，最大的变化就是这种威胁的性质变了。金正恩上台后，在北韩历史上，他们首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北韩也是本世纪世界上唯一威胁使用核武器对付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国家。这是巨变。在布鲁金斯学会从事亚洲政策研究的维尔说，过去数月美国政府和智库的文件显示，北韩已经达到了可以有效使用导弹系统将核武器打到几乎所有他们想要打击的西太平洋的任何目标。日本前副外相、现任日本综合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长的田中君认为，北韩崩溃的可能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星期三，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举行的东北亚安全研讨会讨论了美日韩应对该地区安全威胁的方案。中日就钓鱼岛主权发生的争端被专家们认为是该地区第二大，同时也是可能随时触发冲突的威胁。不过这一争议的紧张程度最近已经有所减缓。田中君表示，习近平与安倍去年11月在北京 APEC 举行峰会前，双方发表了4点共同声明，其中承认围绕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日本与韩国关系不和，中国公开冷落北韩而加强与韩国的关系，以及北韩开始向俄罗斯倾斜，这些均微妙地影响着该地区的安全。维尔说，当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发生不和谐和混乱之时，显然中国占了优势，而中国为发展与韩国的关系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努力。
Oh, I think at last I've lost count, but I think there have been at least five encounters between the Korean and
双方最高领导人自上台后至少已经有了5次接触。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没有跟北韩最高领导人见面。很显然，中国从扩大与韩国的关系中获得了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非常急于要让自己的地区盟国关系恢复正常，尤其是要让三方协调回到正轨。但是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顾问的车维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不会放弃北韩。
Under Xi Jinping, we've seen much more willingness to openly criticize.
习近平上台后，我们看到中国有意愿公开批评北韩，对北韩政权表示不满，但我不认为这意味着会有根本的战略变化，以及中国会放弃北韩。我觉得他们还是认为这是一个现实，一个相同的互为人质的处境。所谓中国与北韩的互为人质概念，车维德的解释是，一方面北京无法忍受自己的名声被平壤一次次的挑衅所玷污，但同时又因恐惧北韩政权崩溃对其战略、政治、经济造成巨大影响而不敢对他管束太严。对北韩而言，尽管他并不喜欢中国待他如贫困省份，并正吸干其资源，但为了生存他也别无选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积极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或许会参加莫斯科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庆典。这一消息被解读为北韩向俄罗斯倾斜，但车维德说，很大程度上这不过是一对关注自我利益的伙伴试图玩的一场短暂的游戏。他甚至怀疑金正恩是否真的会去莫斯科，他认为朝俄关系没有长远的重要性。在日韩关系上，与会的专家认为，虽然两国首脑至今还未谋面，有专家甚至认为双边关系已经陷入了历史的最低谷，但是维尔表示，台面下双方的合作仍悄悄进行，尤其是在安全领域令人印象深刻，还有美日韩三方签署的有关交换敏感信息的协议，数年前未能达成，另外还有防卫合作。所以表面上看日韩关系惨淡悲观，但下面有很多合作。 田中君说，虽然地区权力、经济实力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现在都出现了很大变化，但是日中韩三方的共同利益也更大了。
Japan and Korea now...
日韩都是民主国家，双方未来有许多共同利益。中日之间虽然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但双方未来都寻求稳定。田中君说，从他过去三四十年从事外交的经验来看，我100%的肯定，由于我们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未来相互关系将会得到改善，毫无疑问。与会专家认为，炒作日韩关系的多为政客和媒体，而民间认知并非如此。田中君说，韩国文化在日本社会影响巨大，日本的老年妇女都喜欢韩国影星，所有日本老年男人都迷韩国歌星。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和朝鲜设立一个使用现金交换被关押者的计划。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帕登报道说，韩国政府希望交换的被关押者大多是1953年以来被朝鲜扣押的战俘。有关详情，请听佩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新晋上任的韩国总理李完九本星期对韩国议会说，他希望解救那些被朝鲜关押了60多年的战俘，以及其他被朝鲜绑架的韩国公民。他说，解救的方式之一是向朝鲜支付赎金，这种方法类似西德在冷战期间向东德支付赎金，换取上千名政治犯的自由交换项目。李完九说，韩国特色的自由交换项目值得考虑，他将指令政府就此展开深入研究。韩国政府相信1953年韩战结束之前，北方俘获的韩国战俘当中还有500多人仍然关押在朝鲜。韩战结束后，朝鲜出于各种原因又逮捕或绑架了数百名韩国公民。韩国团体被绑架者家属代表联盟负责人崔成勇说，他的父亲1967年在南北韩边界附近一座渔场工作的时候被朝鲜特工绑架。崔成勇说，他父亲在韩战期间是一位很有名的韩国海军上校，朝鲜因此绑架了他。崔成勇说，朝鲜公审了他的父亲并将他处决，他父亲后来成为第一位获得朴槿惠政府颁发奖章的被绑架者。韩国统一部几年前首先提出向朝鲜支付赎金换取战俘的想法。冷战期间，按照东西德之间的自由交换计划，西德为每一位被关押者向东德支付了50000多美元的赎金。这种设想在韩国并没有太多民意支持，很多人担心，就像给绑匪支付赎金一样，现金换战俘项目可能引发未来更多的绑架事件。平壤可能会要求支付更高的赎金，并利用这笔钱为其核项目融资。崔成勇说，他不认为首尔和平壤有足够的政治意愿让这些战俘和被绑架者返回韩国。他说，他很感谢韩国总理李完九原则上提及赎金换战俘的设想，但是他怀疑朝鲜是否愿意为了金钱释放这些被扣押人士。一些被绑架者在朝鲜的工厂和矿山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很多韩国战俘的家人甚至不知道这些战俘是否还活着。美国之音记者佩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一在日内瓦就两国间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会谈，谈及乌克兰冲突以及俄罗斯反对党领导人涅姆佐夫被枪杀等问题。两人在会谈前握手和面对镜头拍照都没有笑容。两人近一个月前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议事日程之外曾会面。美国与其欧洲盟国正在考虑对莫斯科就其在乌克兰的行为实施进一步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指责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继续违反停火协议。英国威廉王子星期天抵达北京，星期一展开了在中国的4天行程。 威廉王子上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向习近平转交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邀请信，表示女王期待习近平访问英国。习近平表示希望今年内可以访问英国。两人除了谈及两国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以外，还谈到了两人共同的喜好足球。英国外交部门早前表示，威廉王子不会和中国领导人谈及政治及人权等敏感话题。这是自英国女王1986年访问北京以来，英国王室成员对北京的最高规格的访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将于华盛顿在一个亲以色列组织的会议上发表演讲，星期二他将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此举使他与白宫之间产生摩擦。内塔尼亚胡去年曾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举行的政策会议上发表演讲，但他星期一发表演讲后将前往美国国会，而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目前的状况即使不是罕见的也是怪异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邀请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在国会发表演讲，他打破了以往的惯例，在发出邀请前没有同白宫进行协调。克里试图淡化有关分歧，有关官员说，克里星期一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表示对以色列的支持。被怀疑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三名女学生出现在土耳其控制监控的录像画面上，据称这两分钟的录像显示这三名女孩在2月17号和18号17个小时期间出入伊斯坦布尔一个长途汽车站。据报道，这是他们自两个星期前离开伦敦以来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行踪。当局表示没有理由认为这三名女孩仍在土耳其，并认为她们应该已经越境进入了邻国叙利亚，那里的部分地区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占领。这三名家住伦敦东部的同班同学分别是15岁的沙米马·拜加姆、16岁的卡迪扎·萨尔塔纳和15岁的阿米拉·阿贝斯。他们2月17号在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乘班机前往伊斯坦布尔。安全官员说，至少有500名英国人前往叙利亚和极端分子并肩作战，很多人通过土耳其抵达当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星期五在华盛顿呼吁中国不要再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因为在全球全力合作反恐之际，那将使台湾成为国际安全防线的缺口，对台湾、中国和世界都不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份新发布的报告说，中国是台湾纳入国际安全组织与活动的主要障碍，因为北京担忧台湾可能通过参与国际组织寻求独立。在报告发布会上，新上任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说，北京当局应该合理的允许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国际安全需要所有人的参与，台湾不能成为亚太和国际安全防线的缺口。邵建龙说，
我们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参与，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让台湾被排除在这些国际组织之外。美国在表达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同时，应该游说其他国家采取和美国同样的立场。
被认为是美国国会议员中中文最为流利的邵建龙，目前也是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之一。他说，美国不但应该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还要持续推动提供台湾必要的武器。邵建龙说，
台湾是美国极端重要的伙伴，我们需要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重申台湾关系法以及我们对这个法律的支持，无论是作为美国一个国家政府、国会或是人民。此外，我也认为 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以及持续提供台湾军事设备必须持续地被美国列为最优先的项目。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是这份名为《台湾在国际安全的边缘化角色》的报告撰写人之一。他在发布会上表示，两岸交流比以往更加频繁。如果台湾继续被排除在国际安全组织外，不但让往来民众面临更多风险，更不利于北京当局赢得台湾民心。葛莱仪说，
By barring Taiwan from becoming a full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阻止台湾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北京也无法赢得台湾的民心，以达到统一的目标。台湾人民认为，参与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于他们的安全、利益和尊严极为重要。
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在会上对美国一路走来对台湾的支持表达感激。他说，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因畏惧中国而对台湾关上大门之际，只有美国为台湾开一扇窗，为台湾在国际间发声。他希望美国持续寻求更多国际伙伴的支持，协助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情报官员说，中国等国家对美国的网络攻击预计会持续，但是美国决策部门还在斟酌如何利用自身强大的网络攻击能力做出反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遭受网络攻击的消息不绝于耳。
Again, this year, I'll start with cyber threats.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2月26号星期四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现实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遭遇持续不断、范围不断扩大的网络攻击。我认为这种阴险的行为还会继续下去。
克拉珀说，虽然网络攻击来自世界各地，但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攻击能力和威胁更强更大。
虽然我不方便做出详细的说明，俄罗斯的网络威胁比我们之前的评估更加严重。中国对美国公司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依然是一项重大威胁，尽管美国的私营机构对此做过详细的报告，执法部门毫不留情地宣布起诉有关人士，政府也严肃地做出过政治或外交努力。
一些议员质问政府，美国能一直利用自身强大的核打击力量成功遏阻别国的核攻击，为什么不能以类似的方式阻止网络攻击？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承认，美国的决策人还没有就如何遏阻网络攻击达成共识。
我们的确具有网络攻击能力，我们不方便在这里透露细节，但是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的政策以及如何遏阻网络攻击。在政策层面上，我们还在费劲的斟酌。
尽管受到多方不断的指责，中国政府一直否认发动过任何网络攻击，并反称自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中国方面，根据境外媒体报道说，近两个星期来，中国的新疆发生了多起维吾尔族人与警察的暴力冲突，造成多名警察和维吾尔族人受伤，但中国媒体却对这些事件只字未提。有分析人士认为，官方报道的缺失很可能是这些事件所包含的政治含义与以往事件有所不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月13日，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当时，一名维族男青年一把拉住一名警察，随后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炸药，造成至少8人死亡，多人受伤。2月16日，和田地区墨玉县 一名维族男子在与警察发生冲突时被打死。就在第二天，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又发生涉及维族人的袭警事件，造成四名警察和九名维族袭击者死亡。纽约时报随后也对新疆发生的这些暴力冲突事件表示关注，并致电当地医院和政府机构，对其中的一些事件进行了独立核实。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媒体此次对这些事件未做任何报道。旅美维吾尔族学者阿哈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涉及维族人的这几起自杀性爆炸事件和袭警事件并非小型事件，中国媒体选择不报道可能是由于事件所包含的政治含义不同。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反抗行为，那么反抗行为如果它产生于形成这个社会骚乱的话，它这里面就牵涉进去好多老百姓无辜群众这种情况。那么现在这种就是针对直接对的警察军队这样过来，它是一个直截了当的一种就是政治反抗运动，反抗斗争。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当事件本身能与恐怖组织势力联系起来，或能正面宣传中国政府和他的新疆政策时，中国媒体才会报道。
在新疆东土尔其团，新疆而中国政府就控制不了现在的局势，他越打越烈。现在是他习近平上台去年五月份开始反恐就是严打，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这是也就是越演越烈事情，中国共产党越铁血镇压维族人，就像毛泽东说的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反抗，所以中国政府不希望在中国人民面前就是作为一个无能的稳定不了局势的一个政府，所以他对此事件不报道，也不让目击者、当事人、受害者对这些事情进行任何的说明。
阿里木说，希望留住生活在新疆或准备前往那里的汉族人，也是官方报道缺失的一个原因。由于中国官方对新疆相关消息的封锁，外界很难了解或证实有关暴力冲突的具体情况。阿哈尔认为，境外媒体的有关报道或其他渠道透露的消息，反映的可能只是一部分的反抗行为。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三发布年度报告说，新疆维吾尔人被严重剥夺宗教自由，并在许多方面受到歧视。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方面，台湾各地星期六举行了纪念228事件的活动。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政府将持续补偿228事件受害的家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六在台北出席228事件中枢纪念仪式时表示，228事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伤痛，无论用什么力量去疗伤止痛，都不容易完全消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对228事件的忽视，反而因为资讯的不足，造成族群之间的误解与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马英九指出，这20年来，政府不再忽视、掩饰任何跟228有关的事项，而是透过道歉、认错、立碑，进而制定国家法律补偿，并设立国家级纪念馆，订立国家纪念日来平反。历经三任总统、两次政党轮替，政府补偿的诚意和行动从来没有间断，而且还会延续。
对于这些的事件，历史的部分应该要就事论事，对于家属就必须将心比心。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相对于家属所受到的 伤痛跟煎熬是永远是不够的。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除了以市长的身份，同时也以二二八事件受难家属的身份致辞。他说，他的祖父也许只是一名知识分子，就被国民党抓去关、抓去打，出狱后卧病三年而死，死的时候54岁。柯文哲指出，二八事件不仅造成上一代人家破人亡，也剥夺了他父亲升学的机会。二八事件不仅伤害他祖父的生命，伤害他父亲的人生，也伤害了他的感情。一个二八事件造成柯家三代人的痛苦，许多受难者家属应该也有同样的痛苦。
在我担任台北市长的初期，我的父亲极力的反对，他说我在二八失去的父亲，我不要以后再失去儿子。
柯文哲还说，为了父亲这句话，他开始思考要留下什么样的台湾给下一代，也因为这一句话，他下定决心参选。他强调，台湾人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台湾人要做台湾这片土地的主人。柯文哲在致辞时数度哽咽，几乎说不出话来。下台之后，马英九总统趋前握手致意，则被柯文哲挥手婉拒。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出席由台湾国家联盟主办的二二八追思仪式时表示，二二八是台湾无法遗忘的伤痕，每一位台湾人都有使命和责任把错误历史在我们这一代结束。他保证，如果民进党有机会执政，将勇敢面对保守势力的挑战，认真推动转型正义。蔡英文稍早还在脸书上指出，二二八事件唯有厘清真相，正视曾有的错误，深刻且诚挚的反省，追究历史责任，才能真正带来族群和解，让台湾团结一致往前走。除了台北之外，台湾各地也都举行了纪念二二八事件的活动。与此同时，台湾几所大学校园内的蒋介石铜像遭到泼漆，并被指是二二八元凶。中正纪念堂内的蒋介石铜像日前也被民众丢墨汁水球和鸡蛋，并高呼没有真相，没有原谅。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星期六清晨遭到几位年轻人丢漆抗议。二二八事件发生于1947年，导火线是一起警察取缔私烟的案件，随后演变成许多台湾民众不满政府贪污腐败起身反抗的事件。国民政府随后派遣军队镇压，许多台籍精英因此遭到捕杀。有关这起事件的元凶、真相以及死伤人数，目前在台湾还是存有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星期一公布了近期被查处的14位高级军方将领的名单，其中包括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中国官方的军网说，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刚因涉嫌违法犯罪，2015年2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分析人士认为，郭伯雄很可能是习近平反腐风暴中将要落马的下一只大老虎。此外，中国军方还宣布，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的秘书、成都军区联勤部部长朱和平因涉嫌严重违纪，在今年被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好，在其他方面，我们看一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后推出了奋发有为的外交新政。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中国外交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不过，美国一名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说，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问题上，中国希望对某些领域进行修改和调整，但是中国目前对自己究竟是谁、想要什么并不明确，存在相当程度的身份定位危机。 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为2月27号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中国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定位，对于自己想要什么并不清楚。
我想说的是，中国对自己在全球的定位，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看法是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的，存在相当严重的定位危机。
沈大为是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有关中国外交政策演变的一场研讨会上这么说的。这位中国和亚洲事务专家还说，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应该扮演何种国际角色的争论从2008年就开始了，目前还在继续。他说，中国的国际定位危机反映在外交关系上，那就是中国的外交行为并没有连贯性。一方面，人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参加20国工业集团、联合国等会议，在全球事务当中进行调停和斡旋，似乎扮演着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国网上的民族主义者的好战言论，中国在领土问题上与邻国产生争议，以及中国在偏远的大陆为了获得资源而进行的新殖民主义等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特别是中共18大之后，中国展开了更加积极的外交。中国似乎抛弃了前领导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策略，从周边外交到新亚洲安全观，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外界认为，中国正在一步步的挑战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沈大为说，中国对现存的国际秩序当然有相当的不满意，但这并不表示中国要推翻整个体系。
现在中国虽然资源还不是那么丰富，但是却越来越发达。我们看到一个更具修正主义姿态的中国，中国对二战后自由体系的不满也越来越显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想要推翻整个自由体系，我是说他们对部分的体系，经济体系从整体上说还是很满意的，至于安全体系，他们从来就没有满意过，他们的确在寻求对此做出修改，甚至将其推翻。对于人权和其他的社会体系，中国的表现比较模糊，他们可能寻求将其剔除。其他的全球治理问题，他们则倾向于个案解决。
他说，1970年代以来，鉴于资源缺乏，中国选择了务实的姿态加入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具体到美中关系上，沈大为说，韬光养晦还是中国对美国的一个有效的运作方式。他说，中国现在所做的是希望冻结美国。
在我看来，中国在美中关系上采取的策略是战术性的，他们只是敷衍或是冻结美国。他们在全球或是亚太区域建立关系的同时，他们的最佳方式是不是反对美国，而是冻结美国。
他强调，美国不应该被中国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所欺骗，美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求可以合作的领域，同时管理好两国的战略竞争关系。他还说，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还不是美国的好伙伴。布鲁金斯学会的这场研讨会汇聚了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专家们还提到，如何对待日渐崛起的中国考验着美日同盟。 VOA 卫视思阳预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宣布拨款2亿9000万港币，帮助在去年长达2个多月的战中行动中受损伤的商家和店家，寻求重建对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的信心。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上周在立法会做预算报告时说，援助措施包括免除26000家餐馆和食品经销商的营业执照费用，并举办各种活动吸引投资者和游客。他说，去年长达2个多月的战中行动影响到了旅游、零售和交通等一系列的行业，因此重建投资者和旅客对香港的信心非常重要。他说，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损害了公共管制以及香港作为一个稳定、守法和有效率城市的国际形象，它甚至也可能损害了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内伤，损害了香港的利益。 香港立法会民主党议员何俊仁在行动中说，受资助行动中的商家不会缓解香港的紧张局势。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